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一周我们要进入八福的第三福，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首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于八福之中的各福，我应该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福气与上帝有何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温柔与上帝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找到答案，我们就无法实现主在登山宝训上教导的目的。主在第十六节中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橄榄山上教训门徒，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父在门徒的生活方式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耶稣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门徒的生活中建立一种生活方式，让人看到上帝的宝贵。因此，如果温柔只是像某些人那样，在儿时一直受压抑而不得出声，或者小的时候父母从未对他们高声说过话，或者是他们天生体质孱弱，性情绵软，那么这样的温柔是不是能够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呢？我要说，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温柔，绝不是人为了自身的原因而在行为上发生的改变，或者个性上的变化。主导文的第一句导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体现了登山宝训的中心思想。这是我们的主一生尽心竭力的目标，因此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一生的激情所在。我们必须要问，温柔与荣耀上帝有何关系？变得温柔与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如何能够让人更加的尊上帝的名为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温柔是一种极美的德行，但是温柔往往是以痛苦为代价的。或许我们从诗篇的第37篇开始是最合适的，因为温柔这一祝福就隐含在诗篇37篇11节之中。在那里经文这样描述，但谦卑人，小字译作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希腊文的旧约中，诗篇的37篇11节的话几乎和马太福音的5章5节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温柔在这篇诗篇之中的含义，以及一个温柔的人是如何荣耀上帝的。我们要注意，在诗篇的第37篇11节和第9节之间的相似之处。11节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但是第9节那里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因此，我们可以首先总结来说，等候耶和华的人是温柔的。但是，等候耶和华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诗篇37的5到8节，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温柔的人。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六节，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根据第十一节的温柔的人和第九节的等候耶和华的人，这些人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五节说，他们将他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第七节说，他们不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第八节则说，他们止住怒气，离弃愤怒。我们首先来看温柔的人该有什么样的样子。让我们试着把这几节经文合起来，去描绘出一副温柔的人的形象。第一，是他们倚靠上帝。温柔的人首先必须要倚靠上帝。他们相信，当有人抵挡他们的时候，上帝会成为他们的辩护者，上帝也会为他们来开出出路。属神的温柔根植于确信，这种确信是相信上帝为你好，而并不是反对你。第二，温柔的人将自己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希伯来文之中，交托的这个词直译可以翻译为卷拢的意思。温柔的人已经知道上帝是可靠的，所以他们卷拢起他们的道路，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家庭问题，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健康，他们一切内心的恐惧，还有他们所有的挫折，他们把这一切都卷拢起来交托给耶和华。他们承认自己无力解决生命之中的难题，他们也无力解决生命里面承受的各种的压力和艰难，他们却单单的相信上帝能够也愿意来兼顾带领和保护他们。这是这里面所说将自己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的意思。温柔的人第三个形象是他们安静的等候上帝，就像诗篇的37篇第七节所说的一样，温柔的人在耶和华面前是安静或者平稳的，他们耐心地等候他。首先，他们知道上帝是可靠的，其次，他们将自己的道路交托给他，最后，他们也在生活之中耐心等候上帝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他们因此而变得懒惰，而是指他们从怒气之中得以解脱。正是由于认识了全能的上帝，他们拥有了一种平静安稳，他们的一切事物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上帝是满有恩慈的上帝，上帝会给他们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温柔的人因为有这样的确信，可以在自己生活的一切巨变之中仍然保持平静和安稳。温柔的人所拥有的第四个形象是不对作恶的心怀不平。他们并没有因为作恶的人道路通达就心怀不平，他们却止住他们的怒气。温柔的人，他们的家庭、工作和生活都在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之下。他们信靠上帝，他们耐心并且安静地等候上帝，要看出他的大能和良善将如何解决事情。这样，挫败、苦难和敌对者就不会在他们生命之中制造出苦毒、愤怒和狂暴。而这一切在人群之中却是何等的常见。透过37篇诗篇的描述，我们看出温柔的形象是来自圣经之中与第三幅最相似的描写。他从倚靠上帝开始，然后以信心把事情交托给耶和华，相信上帝会用大能和怜悯为我们成就美好的事情， 而接下来是耐心和安静的等候结果。最后，当面对反对和阻碍的时候，他们不给怒气和狂暴留丝毫的地步。透过诗篇37篇对温柔的初步的描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温柔与上帝非常有关系。他在脱离狂暴怒气的平静自由之中，在信靠上帝的基础之上，将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上帝，并且耐心地等候他的作为。温柔与上帝密不可分。现在，让我们用圣经之中其他的一些例子，来给我们描绘的温柔的形象增添一些细节。在民数记12章1-4节，那里描述了摩西的姐姐和哥哥米利暗以及亚伦大肆毁谤摩西的情景。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就用言语攻击他。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此时的摩西非常温柔，超过世上的众人。突然，神对摩西、米利暗和亚伦说话：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接下来的经文记载了神责备米利暗和亚伦，并为他仆人摩西辩护的事情。当他的仆人摩西处在敌对势力和上帝保护之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这样的描写：摩西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要这样的描写呢？因为温柔意味着将你的事交托给上帝，并且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们可能期待下文会告诉我们，摩西面对米利暗和亚伦毁谤的时候为自己辩解，但是下文却说摩西是当时世上最温柔或者说最谦和的人。也就是说，摩西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耐心地等候上帝，他没有为这些毁谤的话愤愤不平。我们也看到圣经描写的后来，上帝亲自为他辩屈。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温柔能够止息复仇与抵抗。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描写，进一步的来理解这个温柔的形象，那是不仅倚靠神，并且将道路交托给他，耐心的等候神，并且止住怒气，而且止息仇恨和抵抗。温柔的人不与怒气相争，而是让神来澄清事实。温柔是一种接纳敌对与毁谤而不予回击的能力。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这样的教导：温柔是一种接纳敌对与毁谤而不予回击的能力。下面我们再一起翻到新约的雅各书，看一看温柔的另一个特征。我们来看第一章19-21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在这里，雅各的头脑里面有两种人。一方面，他描述了一种不喜欢听别人劝诫的人，特别是说，如果别人是带着权柄说话，如果别人的话和他意见不一致的话，或者别人在质疑他的行为，这种人就会快快地说，并且快快地动怒。从根本上来讲，他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愿意听的话。另一方面，雅各也描述了另外一种人。 这种人会快快地听，慢慢地说。他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思考能力也有限，他也愿意领受并且学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他听见某些新的见解或者反对的意见，他不会马上的愤愤不平，他并不轻易的发怒，他会用心的聆听并且思考。当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也会存着温柔的心来接受。所以温柔的下一个表现就是他有受教的心。温柔的去领受神的话，意味着在受教的时候，我们没有抵抗的情绪，我们也没有敌视的态度。这不是说我们的头脑简单，更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对某些人的教导发怒。在雅各书的第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应该慢慢的动怒，这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发怒。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中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但是在马可福音的三章五节却说，耶稣怒目周围看那些法利赛人，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还有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二节那里说，耶稣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对神的荣耀没有激情和信心的温柔是有问题的，心存不满就更谈不上温柔的。温柔不是说我们从不会动怒，而是说我们有一种乐于聆听和受教的性情，我们不会轻易地否定别人，责备别人，也不会轻易地发怒。让我们在分辨温柔和骄傲的时候，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一点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和十七节说得更为清楚。十三节那里说，你们中间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智慧的温柔，这是一个多么美的表达啊！真正智慧的人也是真正温柔的人。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为什么说真正智慧的人也是温柔的人呢？因为真智慧是和平、温柔且理智的，这些也都是温柔的记号。属灵智慧的记号和属灵温柔的记号是一样的，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圣经中所讲的智慧从来不只是一个智力高低的问题，它是头脑中的思想，也是内心里面的一种性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柔和智慧是一回事，二者都是和平、温柔和理智的。你可以看出这里和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之间明显的关联。先前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中知道，温柔意味着快快的听，慢慢的批评和责备。这里的温柔是理智的。当一个人在执事会上发言的时候，其他人先认真的聆听，然后再提出合理的回应，而非信口讲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或者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善加批评，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这处经文是不是教导我们在温柔与理智之间有一个联系呢？理智其实就是愿意听别人陈述意见和愿意为你的意见给出理由。如果我给出自己的意见而不说理由，无论我说话时多么的细声细气，除了那意见是我的之外，我完全没有表现出温柔的一面。相反，那是一种蛮横的行为，因为我完全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人们容易在这一点上误会温柔的含义，弄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伯利恒教会和其他一些地方 往往以这种方式做事。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温柔，什么不是。两个人可以充满激情地热烈讨论问题，只要这样的讨论是理智的，它仍可以说是温柔的，因为他们这样的辩论并非固执己见，而是为了他们所谦卑服侍的更高真理。但另一方面，两人之间可以是温和轻松的对话，双方也各自表达不同的意见，但他们并不是理智地进行讨论，不是为了更高的真理标准而据理力争。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并不要求别人一定接受，这让人觉得他们很谦和。也就是说，没有人必须要接受我的意见，我也无需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大家彼此以宽容相待。我们常常的误以为这就是温柔的精神。两个人不对彼此的想法发表意见，但他们并不是理智地进行讨论，并遵从更高的真理标准。他们拒绝让自己屈服于真理面前，以及必要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不是温柔的真正含义。我要说，无论他们的话语多么的温和，或者显得多么谦卑，这根本就不是谦卑，而是自我保护和掩盖事实。如果我们固执己见，那么有什么比你我都拒绝真理的标准更加能够滋养骄傲呢？在60年前 J.K. 切斯特顿曾经讲到一种扭曲的谦卑，他说，现今我们不得不忍受一种扭曲的谦卑，这种谦卑脱离了个人野心，且落户于定罪当中，这与真正的谦卑大相径庭。一个人可以怀疑自己，但不可以怀疑事实，但如今却颠倒了。一个人相信的恰恰是他本不该相信的，是他自己。他所怀疑的恰恰是他不应该怀疑的客观真理。我们现在的光景正在制造一个族类，他们在智力上过于谦虚，以至于连乘法表都不敢相信，而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路上，是已经走到头了。今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声称乘法表不过是一种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应用语言而已。在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不以客观绝对的真理为他们生活的准则，所有的真理都变成是相对的。罗伯特·贝拉在去年曾经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心灵的习惯》。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基本信条，这是一种对传统道德秩序充满敌意的生活观，其核心是我行我素，主张每个人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和要承担的责任，其根据不是更高的真理，而是由个人判断怎样做才能让他们活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这个世代的潮流，是我们每天都耳濡目染的生活空间。除非我们警醒，否则我们不知不觉让这样的人生信条渗入教会，很多人就已经这样做了。而这种渗入的方式之一，就是我们过于天真，错以为这种对个人